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强台风马哇肆虐关岛，灾情宛如龙卷风的电影场景；
佛州州长德桑蒂斯正式宣布参选总统；
众议院中共问题委员会通过台湾报告，建议成立联合特遣部队；
俄罗斯与白宫签约部署战术核武；乌克兰击落全部来袭的无人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就在美中关系持续僵持之际，四名知情消息人士本周告诉路透社，美国国务院主管中国与台湾事务的亚太副助理国务卿华自强即将辞职。这四名消息人士指出，华自强近日领导国务院成立中国所的政策部门，他周三在幕僚会议中宣布有意辞职。而彭博社周三率先报道了这一消息，不过国务院和华自强并没有立即回复路透社的置评请求。根据其中一名消息人士透露，尽管华自强有意请辞，他仍想留在国务院。路透社两周前曾报道，继二月份发生中共间谍气球横越美国领空事件后，国务院就推迟了人权相关制裁、出口管制和其他敏感行动，试图缓和对美中关系的破裂。报道中提及华自强寄给幕僚的一封电邮，当中传达了推迟某些行动的指示，以便让国务院能专注于针对气球事件做出对等且经过拿捏的回应。很多专家分析，美中两大经济体的关系正处于几十年来最复杂和糟糕的时刻，而拜登政府负责中国事务的一些高级官员近期也出现了其他职务的变动。
据白宫发言人科比周三说，北京近来封杀美光科技，并不会伤害美中关系进行改善所做的努力。他说，华盛顿已经直接和北京接触。当天，科比告诉记者，中共当局近期以安全为由，对美国芯片商美光发布禁令，显然是想破坏七国集团反对经济胁迫的强硬立场。他说，白宫正在和北京当局直接沟通，并说他不预期美光的争端会破坏白宫为了和中方建立更富有成效关系所做的努力。科比说，这是一种复杂的关系，过程中会有所起伏。他还说，华盛顿不会在中共有不当行为时坐视不理，但这不表示这件事就即将会或正在破坏总统提到的重启沟通渠道的努力。科比说，现在最重要的是确保沟通渠道更加顺畅，而美方也在促成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以及商务部长雷蒙多的访华行程。
就在美中关系持续僵持之际，四名知情消息人士本周告诉路透社，美国国务院主管中国与台湾事务的亚太副助理国务卿华自强即将辞职。这四名消息人士指出，华自强近日领导国务院成立中国所的政策部门，他周三在幕僚会议中宣布有意辞职。而彭博社周三率先报道了这一消息，不过国务院和华自强并没有立即回复路透社的置评请求。根据其中一名消息人士透露，尽管华自强有意请辞，他仍想留在国务院。路透社两周前曾报道，继二月份发生中共间谍气球横越美国领空事件后，国务院就推迟了人权相关制裁、出口管制和其他敏感行动，试图缓和对美中关系的破裂。报道中提及华自强寄给幕僚的一封电邮，当中传达了推迟某些行动的指示，以便让国务院能专注于针对气球事件做出对等且经过拿捏的回应。很多专家分析，美中两大经济体的关系正处于几十年来最复杂和糟糕的时刻，而拜登政府负责中国事务的一些高级官员近期也出现了其他职务的变动。
周三，拜登总统在白宫悼念德州尤瓦尔迪镇小学枪击惨案一周年时说，大规模枪击事件已经在美国各地蔓延开来，他再次呼吁国会通过立法管制枪支。在白宫举行的纪念仪式上，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 站在21根白色蜡烛前，这21根蜡烛代表在德州罗伯小学遇害的19名儿童和2名学校工作人员。拜登说，周年纪念对破碎的家庭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天。在简短的电视转播谈话中，拜登重申，他经常敦促国会通过常识性枪支法，以规范取得火力强大的武器。拜登说，这应该包括对枪支购买人进行全面的背景调查，而且枪支制造商不应该再有法律责任豁免权。拜登也再次呼吁，应当禁止恶名昭著的 AR-15 步枪，这种军用式步枪在合法拥枪群体中十分受到欢迎，但也是大规模枪击事件的武器选择。
强烈台风马娃于昨天袭击美国关岛后，在当地激起强大风浪，一度造成电力中断、建筑物淹水。据气象预报员说，马娃在周四离开后，满目疮痍的灾情宛如电影《龙卷风》的场景。国家气象局指出，马娃在袭击关岛时，风速高达每小时225公里，并带来9米高的巨浪。所幸目前没有死亡或受伤通报。而关岛有17万居民，是美国重要的军事前哨。法新社指出，关岛总督古雷路准备在条件允许时视察灾情。根据当局周四发布的声明，古雷路和民防组织将在马娃侵袭后查看任何重大损失或受阻道路，并提到，由于关岛一夜之间遭受台风全面袭击，灾后评估将有助于确定可能的损失。白宫说，相关单位已经向拜登总统报告灾情，白宫也同关岛政府密切联系，并提供主要援助。另据气象局信息显示，马娃现在已经是超级台风，预测规模显示它正朝向台湾或菲律宾前进。
乌克兰今天说，已经击落俄罗斯在前一天晚上袭击中发射的所有36架伊朗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可能针对关键基础设施和军事设施而来。基辅市军政机关的负责人说，首都遭到几波无人机攻击，但都被击落。他说，这是俄�罗斯这个月对基辅市的第12次攻击。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25号说，俄国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在于跟西方的紧张局势升高。他还指控西方国家介入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边境冲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过去几十年来，为了争夺以亚美尼亚人占多数的纳卡地区的控制权而纷争不断。今年3月，阿塞拜疆指控亚美尼亚朝纳卡地区的阿塞拜疆军事阵地开火。欧洲国家日益积极支持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和谈，但俄罗斯传统上仍是这个地区的主要调解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佛州州长德桑蒂斯正式宣布参选总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微软5月23号举行一年一度的 Microsoft Build 2023开发者大会，以人工智能为主题，发布50多项新功能和产品，并宣布 AI 助理 Windows Copilot 预览版将于6月在 Windows 11系统上正式启用。微软发布新闻稿说，Windows Copilot 建立在今年2月发布的 Windows 11整合基础上，把 AI 驱动的搜索引擎 Bing 带入工作列中。随着 Windows Copilot 的推出， Windows 将成为第一个集合 AI 辅助的电脑平台。此外，微软宣布将和 OpenAI 的 ChatGPT 采取相同的扩充套件标准，使 ChatGPT 和 Microsoft Copilot 所提供的服务具备互通性。此外，Windows 11即将新增对多个压缩格式的支持，包括 TAR、7-Zip、RAR 和 GZ 等。先前微软已经在 Windows 中整合了对 ZIP 格式的支持，但如果要处理其他格式，使用者必须额外安装第三方软件。这次微软则计划整合 LibArchive 开源项目，以便让 Windows 可以直接支持各种压缩格式。
一位40岁的荷兰男子因为单车意外导致骨髓受伤后，双腿瘫痪10多年。 研究人员24号说，拜植入界面重新连接大脑和骨髓所赐，现在他能靠意念控制重拾平稳行走的能力。这项发表在《自然》期刊上的研究是法国和瑞士研究人员努力十多年的成果。去年，这支研究团队显示，一种能传送电脉冲刺激腿部肌肉运动的骨髓植入物，让三名下半身瘫痪病人恢复行走能力。但装上这种装置，患者每次运动腿都得按下按钮。而24号发表的这项最新研究是把骨髓植入物和称为脑机界面的科技结合。脑机界面植入大脑控制腿部动作区域的上方，利用根据人工智能的算法实时结算大脑记录。脑机接口可由此得知病患想如何移动脚步，再通过可以放置拐杖或小型背包的便携式装置，把算出的资料传输到骨髓植入物。病患不用他人协助，就能靠着意念控制行走。
苹果公司24号宣布推出全新的宣传活动，包含广告和白皮书，强调健康资料隐私权的重要性。内容提到苹果以哪些方式保护用户资料，并在全球24个地区设置广告看板。苹果公司说，随着人们逐渐把生活重心转移到网络，所分享的个人资料也比以往更多。苹果旗下每一项产品和服务都内建隐私保护功能，让使用者掌控自己的资料。为了强调健康资料隐私权的重要性，苹果推出新的幽默广告，讲述人们的健康资料在未经同意下被第三方分享的故事，同时也在官网发布白皮书，说明健康 APP 和 Health Kit 如何加密保护使用者的隐私，让 iPhone 和 Apple Watch 的使用者可以决定谁能查看他们的健康资料。苹果指出，公司保护健康隐私的四大原则是资料最小化、装置端处理、透明度和掌控权以及安全性保障。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周三正式向联邦竞选委员会提交文件，参加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竞选，并为接下来的竞选活动拉开序幕。预计在阵亡将士纪念日之后，他将前往提前投票的州。请听报道。
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周三向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文件，正式启动参加2024年的美国总统竞选。当晚，他在推特接受推特所有人，也是特斯拉执行长埃隆·马斯克的采访，宣布他的竞选决定。德桑蒂斯在采访中就非法移民的问题表示，如果当选总统，他将推翻拜登总统所做的一切。他将在上任第一天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修建边界墙，应对将走私人口和芬太尼带进美国的贩毒团伙。不过，德桑蒂斯并没有提及他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中共和乌克兰战争的看法。现年44岁的德桑蒂斯一直被认为是潜在的总统候选人，也是76岁前总统川普的强有力竞争对手。目前，他已经得到了资金充足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Never Back Down 的支持，以及可以转移到联邦实体的巨额资金，但不能直接转移到竞选活动中。在宣布竞选之前，德桑蒂斯在佛州州立法会议推动并通过了几项保守派的法案，包括禁止怀孕六周的堕胎令和一项允许佛罗里达人未经许可携带枪支的法案。此外，他也正在设想在美国最高法院建立一个7-2的保守派超级多数，并将这种状态持续1/4个世纪。目前还有其他几位候选人也已宣布参加2024年共和党党内总统竞选，包括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吉·黑利、南卡州联邦参议员迪姆·斯科特、前阿肯色州州长阿萨·哈钦森和企业家维韦克·拉瓦斯瓦米。但选举焦点目前仍落在前总统川普与佛州州长德桑蒂斯身上。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25号到26号将前往美国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贸易部长会，期间将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贸易代表戴奇分别举行会谈。但另一方面，中共与俄罗斯的关系还在持续升温。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硕对希望之声说，尽管中美关系的气氛可能缓和，但实质上不会有太大的突破。请听报道。
周三，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访问北京会见中共总理李强，双方签署一系列双边能源经贸合作协议。米舒斯金在会见李强的时候说，俄中关系目前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硕对希望之声表示，其实俄罗斯目前是处于非常孤立的状态，虽然很多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跟随美国制裁的脚步，可是这些小国家也无法弥补俄罗斯的损失，只有中共可以在经济上撑住俄罗斯，也就是说俄罗斯目前只有中共可以依靠，他别无选择。赵君硕说，
其实讲好听的话，反正就是先把俄罗斯牢牢地握在手上，因为俄罗斯被西方先进国家制裁，其实处于很孤立，让俄罗斯觉得有中共可以依靠。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其实照顾俄罗斯，在日本办 G7 的时候，中共在西安办了中亚五国高峰会，还模仿大唐服饰啊造型，然后还准备要盖一条铁路直通中亚。中共就是一方面安抚俄罗斯，然后一方面的趁机跟俄罗斯低价扩展跟他的贸易，因为中共现在经济也很不好，所以呢从俄罗斯那边可以低价买到东西，然后把更多东西卖给俄罗斯，对中共也有利，俄罗斯也没有选择，他只要让俄罗斯觉得中共是挺他的，那俄罗斯也就会没有选择的继续跟中共绑在一起，那中共要趁机上下其手。
与此同时，美中高层逐渐恢复往来，中共驻美大使的职位在空缺了四个多月之后，新任驻美大使谢峰于5月23号抵达纽约旅行，说是为了增进中美交流合作而来。有分析认为，谢峰的到任是美中关系即将解冻一个新迹象。不过赵君硕认为，短期内中美关系的气氛可能缓和，会引起一些讨论跟期待，但实质上不会有太大的突破。
虽然看起来会有一些持续的互访，可能汪文涛终于要跟 Raimondo 还有戴奇见面，可是拜登政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宣布对中共的一些高科技的投资禁令，万一中共这时候又趁机去勒索或是提出什么更大的要求，我想他也不敢答应，就是也许会看到气氛比较缓和，但能够走多远，会不会被一些突发的状况所打断，就像去年本来要撤关税，后来陪洛西访问演习就没有了，或今年的气球这样的事情呢，我认为几率是很高的。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任真播报。
据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周三批准的两份报告，建议就北京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待遇进行反击，并寻求遏阻中共和台湾发生冲突。委员会希望其中的一些建议能在今年就成为法律。请听报道。
周三，由共和党领导的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通过口头表决，批准了两份报告。这是该委员会在一月成立以来的首次。有关维吾尔人报告的建议包括对参与种族灭绝的中国科技公司实施制裁，并加强对禁止进口使用维吾尔强迫劳动等现行法律的执行。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说，让我们发出一个跨党派的信息，即国会将反对种族灭绝，这是所有罪行中最严重的罪行。在该特设委员会发布报告之际，正值国会开始起草年度的国防授权法，这是制定国防部政策的全面法案。此外，该委员会另一份关于台湾的报告也提出了一些与台湾相关的政策建议。主席加拉格尔在提案通过后表示，根据委员会兵推的结果，委员会已经看到贺祖失败所可能发生的可怕后果，为了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该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可以在本届国会通过的十项政策建议。这些建议将大增跨越国际换日线的硬实力，并强化对北京的威吓。报告提出的十点建议包括透过多年采购加快增加远程攻击武器的数量，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制定联合计划，使中共在军事侵略台湾时付出沉重的外交与经济代价，同时扩大美台联合军事训练，向台湾提供必要的硬实力，包括台湾已经购买的军事装备与武器， 并依据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建立联合部队总部或联合特遣部队，专责处理危机，加强因应指挥与控制。报告也建议增强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韧性，尤其是国防相关部分，并降低其经济对中共封锁的脆弱性，也是预防行动的重中之重。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国土安全部指出，中共已经对美国构成独特且严重的威胁。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国土安全部指出，中共已经对美国构成独立且严重的威胁。
众议院通过决议，推翻拜登的学生债务减免计划。
中共黑客入侵关岛基础建设，纽约时报说，真正的目标已是台湾。
美国援助非洲之角5.24亿美元。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众议院周三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废除拜登政府取消几千亿美元联邦学生贷款债务的计划，并结束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开始实施的针对联邦学生贷款的还款暂停期。拜登去年8月宣布减免联邦学生贷款债务，取消4000多万借款人持有的1万或2万美元学生债务，成本超过4000亿美元。此举招来共和党人的一致反对，并引发了一系列法律挑战。共和党人认为学生贷款减免计划是非法的，他把债务成本转移到了那些选择不上大学或已经还清了学生贷款的纳税人身上。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阻止这项计划可以减少近3200亿美元的赤字。美国最高法院预计将在今年夏天审议拜登这一计划的合法性，而众议院共和党人周三采取的行动目的是加快取消拜登的计划。不过，白宫本周表示，如果这项由共和党人推动的决议案在参众两院都获得了通过，拜登将动用否决权。
美国海军最先进的航空母舰福特号24号抵达挪威首都奥斯陆访问。挪威军方发表声明说，这艘航母造访停留提供独特的机会发展我们的合作，以及和我们最重要的盟友美国密切配合。根据网络媒体巴伦之观察家报报道，福特号几天后将开往北极。北极地区自29号起将举行北极挑战演习，这项演习有来自14个西方国家的150架战机参加。此外，路透社报道，芬兰国防部23号深夜说，俄罗斯已经通知芬兰，莫斯科将终止双方的军事设施互访协议。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芬兰上个月正式加入北约军事同盟。莫斯科当局扬言将采取反制措施。芬兰则表示，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架构下达成的维也纳文件，也提供相互检查评估访问，将不会受到俄罗斯终止两国双边协议的影响。
监控朝鲜动态的华府智库北纬38度今天报道中引用商业卫星图像指出，朝鲜卫星发射站建设的急迫性已达新高度，很可能正在为发射预做准备。报告指出，如果要发射液态燃料火箭，很可能还需要额外的基础设施。工作人员似乎也已经完成西海卫星发射基地主发射台的塔式起重机改装工作，同时持续塔建存放燃料和氧化剂的仓库。北纬38度在结论中说，一个供贵宾们观看火箭发射的新区域似乎也大致完成。分析人士指出，军事卫星是朝鲜为提升歼十技术包括无人机所做的努力之一，以提高朝鲜在发射冲突时打击目标的能力。路透社报道，朝鲜声称第一颗军事间谍卫星已经建造完成，朝鲜领袖金正恩已经批准把这颗卫星送入轨道， 也是最后的前置作业，但是还没有公布具体执行日期。
近日，美国零售巨头 Target 公司从它所有的美国商店和网上撤下一系列有争议的 LGBT 主题的儿童产品。这家零售商说，这是因为员工面临安全问题，并且一些商店遭到了愤怒的抵制。此前，抵制 Target 2023年骄傲系列产品的呼声在社交媒体上蔓延，其中包括提供给儿童甚至婴儿的 LGBT 主题产品。零售商还销售儿童 LGBT 书籍，这些书籍告诉孩子们如何使用变性人代词。根据 Target 公司网站上出售的产品，一些儿童产品似乎还有变装皇后。目前 Target 正在审查骄傲系列的各种产品，但被撤下的具体产品是跟 LGBT 品牌 Aprilian 有关的产品。这个品牌已经面临审查，因为它和英国设计师埃里克·卡内尔有关联。卡内尔因为设计了以五角星、有角骷髅头和其他撒旦形象为特色的商品，而在社交媒体上遭到强烈反对。
中国数字时代网站24号披露的一份中共公安局内部通知显示，中共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组织中国40多名干部3月27号起在北京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境外网军侦查专项会战，目的是和境外网军进行舆论争夺战，并通过交叉验证认为文件属实。这份疑似因为电子信箱被盗而外泄的通知还显示，专项行动的承办单位是11局24处，承办人名叫胡凤明，里面还有内部号码、手机的联系方式。文件还附上一份参战人员名单，名单内总共列出32名参战的中共警察的姓名。目前中共官方已经知道这份名单遭泄露并采取行动，多个网址链接相继失效，百度百科下架名单，微博也对名单里的全部名字进行了清理。台湾国安人士此前指出，中共发动网络水军进攻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和前行政院长苏贞昌的脸书，运用散播谣言四阶层对台湾进行认知作战。近日围台军演也出动网络水军系统性的传播假信息。
美国周三在联合国召开的高阶认捐活动上宣布，将向非洲之角地区包括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提供大约$5.24亿的额外人道援助。联合国呼吁各国捐助总计$70亿，帮助非洲之角地区的民众度过40年以来最严重干旱以及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据美联社报道，联合国先前已经号召世界各国捐助$70亿的资金，但只募集到$16亿，而这远远不足以帮助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急需援助的4330万人。美国是非洲之角地区最大的人道援助提供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在认捐会议上说，截止到9月30号，美国在这个地区的人道援助总额将为$14亿。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国土安全部指出，中共已经对美国构成独特且严重的威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国际信评机构惠誉5月24号把美国 AAA 信用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这反映出由于美国债务上限谈判存在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史上的首次违约。美国财政部警告说，联邦政府最快在6月1号就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所有账单，从而引发债务违约，并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经济后果。法新社报道，惠誉在声明中说，惠誉仍然预期在期限之前解决债务上限问题。然而，我们认为无法在期限之前提高或暂停债务上限的风险已经升高，造成政府可能开始拖欠部分债务。5月24号，拜登总统和国会共和党领袖麦卡锡的谈判代表在白宫举行了4个小时的会议后， 麦卡锡说，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有几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晚上继续协商。他预计双方将达成协议。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则说，会谈富有成果。
芯片巨头英伟达公司24号公布最新财报，显示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正在带动高阶芯片需求，第二季营收有望超越华尔街预期 50% 以上。英伟达盘后股价一度飙涨 28%。 英伟达执行长和创办人黄仁勋周三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英伟达最新的人工智能芯片去年8月起产能全开，以应对爆红的聊天机器人应用程序带动的芯片需求。黄仁勋说，英伟达不再只卖芯片，而是转向大企业出售整个 AI 超级运算系统。这些企业希望拥有同硅谷科技巨头们相媲美的 AI 专业知识，也愿意为英伟达的售价和毛利率买单。英伟达指出，他们超过一半的营收，大约42.8亿美元，都来自数据中心业务，已经创下历史新高。英伟达预计本季营收约110亿美元，这似乎带动投资人抢购英伟达股票。
随着疫情大流行的影响逐渐退去，对货物需求开始下降，全球海运货柜的产量也跟着大幅度下滑。根据海事研究咨询公司德鲁里近日发布的数据，2023年第一季的20尺标准货柜产量和去年同期相比骤降了 71%，从106万减少到30.6万，和两年前的产量激增相比，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全球最大的货柜航运运输集团马士基说，直到至少2024年前将停止生产干货货柜。不过，由于对于20尺货柜的需求似乎更具弹性，可能会比40尺货柜更早恢复生产。马士基亚太客户交付主管卡尔森周三告诉《金融时报》，公司还在出售或报废更多的货柜，以处理过剩的状况。需求下降对货柜制造商造成了严重打击。像中集集团是中国最大的货柜生产商之一，这家公司今年第一季度的利润年减 91% 到1.6亿人民币，其中标准货柜的销售额年减 77%， 主要原因是货柜贸易持续下滑，对新货柜的需求不足所导致。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国土安全部助理部长卡汉加马周三在众议院反恐、执法和情报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说，中共已经对美国的国土安全构成特别严重的威胁，他正在全力破坏美国的安全，以损害美国的经济地位，华府必须动员整个国家的力量来防御这种侵略。请听报道。
周三，国土安全部助理部长伊万加·卡汉加马在众议院反恐、执法和情报小组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上说，中共实行的一党制统治正试图利用整个中华民族来反对美国。他警告，中共政权已经对美国国土构成了独特的威胁，中共在全球范围内运作，并在寻求全球霸权的过程中利用一切国家力量和工具来攻击美国。他表示，作为回应，美国必须动员整个国家的力量来防御这种侵略。该政权为破坏美国的影响力能采用的方法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做出任何其他反应都是必要的。卡汉加马指出，中共采用公开和秘密的方法来削弱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利益，例如利用传统和非传统的收集器来窃取先进的敏感的技术，扩大谣言范围，制造对美国机构的不信任，并散布对他认为有敌意的美国政治家不利的信息。对此，反恐、执法和情报小组委员会委员塞斯·瓦加奇纳表示赞同。他说，中共正在通过非法手段系统地破坏美国的经济优势，包括中共对美国企业的经济间谍活动，每年造成了2250亿到6000亿美元的损失。联邦调查局副助理局长吉尔莫菲作证时也表示， 我们看到像中共、俄罗斯和伊朗这样的国家，在其邪恶活动中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侵略性，也更危险。而这些非法活动是这些专制国家更广泛活动的一部分，他们之间相互合作，不仅侵蚀民主国家所崇尚的自由治理体系，并采用越来越多的策略来获取利益和伤害他国。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中共间谍气球的阴影还没散去，美国情报机构和微软公司24号披露，关岛和美国其他地方关检基础设施的系统中出现了神秘的计算机代码。微软说，这种代码是由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组织安装的。请听报道。
路透社和纽约时报报道，微软在报告中表示，这个代码是由一个中共政府黑客组织所安装。微软表示，这个名为福特台风的中国团体至少从2021年就展开行动，锁定下手的产业众多，包括通讯、制造、公用事业、交通、营建、海事、政府、资讯科技和教育等多个产业。微软公司周三公布了代码的详细信息，使企业用户、制造商和其他人能够检测并删除它。同一天，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联合其在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和加拿大的网络同行，一起发布了一份长达24页的公告，其中提到了微软的发现，并详细说明了黑客如何开展行动，以及网络安全团队应如何应对。目前看来，入侵似乎是一场间谍和情报收集行动，但微软同时也评估，福特台风行动正在寻求发展其能力，在未来危机中能破坏美国和亚洲地区之间关键的通信基础设施。微软对这一评估的信心程度为中度。纽约时报说，电信网络是黑客的主要目标，而关岛的系统对中国尤为重要，因为军事通信通常依赖于商业网络。美国情报官员正在评估中共攻击或扼杀台湾的能力和意愿。不仅是台湾问题，关岛也是美国应对亚太地区任何冲突的关键。此外，中共黑客除了网攻关岛，还锁定肯尼亚政府，对主要部会和国家机构发动了多年的全面性数字入侵行动。肯尼亚是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带一路”倡议中一个具有策略性的环节。两名消息人士评估，这些黑客行动的目的至少部分是为了获取有关肯尼亚这个东非国家积欠中国债务的消息。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